恭念三称，本书圣号即开经偈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请放掌。请诸位大德翻开《达摩四行观》，也就是在我们课本的这个第二页。第二页，上个星期我们讲到经文的夫入道多途，要而言之不出二种，一是理入，二是行入。我们今天接下来就从这个第二页的第三行最后一个字开始讲起，最后一个字我们就接着上个星期所讲的。我们请看经文。理入者，为戒教物中深信含深同一真性，但为课程妄想所缚，不能闲聊。若也舍妄归真，凝住闭关，无自无他，凡圣等一，坚住不移，更不随文教，此即以理敏复，无有分别，即然无为，名为理入。在这里，理入这个理啊，默许把它分成四个阶段，跟后面我们要介绍的四行观把它分成这四个层次、四个阶段。第一个理可以说叫做理论，理论。第二个理是理性。理性。第三个理是 理法、理的法，因为你悟了理性你就懂得观照，是理法。第四个理是理体。在这段经文里面可以包括这四个理：理论、理性、理法、理体。依理论而悟了这个理性，然后依理性能够起观照，这个是这个观照，就我们讲的悟后起修，这个是依理法而修，最后你才可以能够证得我们这一心的理体。那在这段经文里面，你看第一个戒教悟中，这个叫理论，这个文字这是有文字像，这个叫做理论。然后深信含深同一真性，但为课程妄想所缚，不能闲聊，这就是悟理性的，悟自心是佛，缘无烦恼，与诸佛如来平等无二，这个就是你悟的理性的。那第三个，若也舍妄归真，凝住闭关，无自无他，凡圣等一，坚住不移，更不随文教，此之以理，以理敏复。这个什么？悟后起修，依观照，悟了以后观照自性，修不动心。这个是属于我们讲的离的法，离法。最后呢，无有分别，即然无为，名为理入，这是正离体的，正的你自己是一心不乱的。我们净土里面讲的一心不乱，在我们讲的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了，正的我们就离体。首先我们来介绍这个理论。理入者为戒教悟宗，大家晓得禅宗叫做佛心宗。佛陀啊，在我们世间示现49年，说法讲经301会。那这里面呢，我们融归一切佛所说的84000法门，可以分为两种，一个叫做宗门，一个叫教下。宗门就是指禅宗，教下指的是佛所说的一切经，这个经义论三藏经典，所以只有这两个。那宗门是佛对众生原成熟的时候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的
这个法门，所以它不是依文字而立的，它是直截了当直视佛性的啊。这个起源呢、啊，记载在《大梵天佛问佛解疑经》解疑经里面呢、啊。有一次佛在灵鹫山啊法会的时候啊，大梵天王请佛说法，所以他就以金色婆罗门花来献佛啊，这个金色的花了啊，这是天上的花，拿来供养佛陀。佛陀看了这个花以后啊，就拈花。他这个拈花其实什么？就是借这个拈花直视佛性。我们现在啊，我们是虚妄分别心，佛心清净。你看佛性，你要找他找不到，但是呢，他时时都在你六根门头起作用，所以在眼曰见，在耳曰闻，在鼻能嗅，在舌能尝，在嘴能讲，在手能抓，在脚能分，这整体的作用其实都是依他而有。但是凡夫迷了，有了取舍了，有了取向动心了，分别妄想把这个佛性变成了我们八识五十一心心说法了，变成我们这五蕴法了，本来是佛性。所以当你离了这一切分别妄想执着以后啊，所有的根尘接触的作用全都是一个性体 啊，这个时候你随顺你这念性体，那我们的六根门头就放光动地，你这个身子就是什么三轮妙用了。可是你不守这念真心，你去攀缘 外面的境界，好了，这个佛性一迷就变成我们五蕴法，变成八识五十一心所，那我们这个佛性在你面，在你六根门头就变成什么了？乌天暗地的迷惑造业的。所以佛陀他借了拈花，因为佛心清净平等慈悲呀、所以他就借了拈花念展示佛性。众生他不能直下会起佛的这个用意啊，就是佛在这干什么，对不对？他在想佛这个是什么意思的，他想这个什么了，这个一动心的都在心意识的思量分别，不能直下反闻自性的。但是迦叶尊者圆成熟了，他嫣然一笑啊，佛陀好高兴，终于在这个眼成熟了，这个大圣了义的这种直指人心教外别传的这种方法终于眼成熟了。所以他就讲，无有正法眼障了，涅槃妙心实相无相，不立文字教外别传，复始摩诃迦叶啊。然后他就接着摩诃迦叶到了多指塔前了，分一半座给这个迦叶尊者做，然后就以袈裟围绕，袈裟围绕告诉这个迦叶尊者说，吾有正法眼障，密护仪乳，护乳依法，如当所护。那我们也往往会认为，为什么佛陀护法就护法了，公开的护法就好了，还袈裟围起来，这个不是很奇怪吗？哈，其实是表法的意思，因为向上一着，密不通风的。因为我们凡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一念心当体都是佛性的，但是我们凡夫着以有，那佛根本为了破除我们这个有，佛根本讲空法，讲我们凡夫执着有常有我有乐有尽，执着世间万法是实有的，执着有法，佛根本讲空法，无常无我无乐无尽。可是二圣呢，他偏空，最后他执着一个无常无我无乐无尽，变成执着一个空了。佛还要讲中道之法，跟他讲啊，真常真我真乐真净，叫他豁然顿脱空有两边，叫他直下慧起。如果你就执着一个中，佛还要为你打破这个执这个中的这种妄想，叫你最后入一无所得的真实心。所以经上常讲，实际理地不着一尘啊。如果你稍稍有所执，那就立了中了，那就是。有了法执了，所以佛法是不立宗的啊。比如说，你看外在有立什么呢？不受一法，以不受为宗，不受一法为宗，不受一法已经受了一法了，受了那不受一法，对不对？已经受了。所以我们佛法，如果我们觉得佛说，我们觉得佛告诉我们不要执着啊，你们说，大家说我已经不执着了，你有没有执着？执着一个不执着。 佛跟你讲，你心要清净啊，你说我清净了，有没有清净？没有清净，因为你被清净所染的。佛跟你讲说，你不要分别啊，你说我现在不分别了啊，你还是分别，因为分别一个不分别，所以一定要怎么呢？究竟无有一法可得啊！这个时候离空离有，终也离了。这一念真如实相心才会现前呢、啊。真如实相心是没有办法讲的，你稍稍一着，那就变成执着了，变成法执了。所以佛只能借着念法，直视佛性，每天都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起作用。可是你见不到，因为你就在那里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。你什么时候把这个放下来，它就是啊，它当体即是啊。所以那个袈裟围，这是表示什么？向上一着，密不通风啊；向上一着，千乘不传啊。一传就落在文字了，没有办法，你就落在执着了啊。比如佛跟你讲说啊，我们修行啊，要无住身心啊，像《金刚经》讲，无住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。好了，好，如果你觉得好，我已经无所住而生其心了，好了，你还是住一个无所住而生其心，还是有所住。所以我就说，我们在研究《金刚经》的时候啊，谈到这个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时候，我问大家说，那什么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呢？哦，大家就讲这不住色身香味触法身心啊，这个心是怎么样的心？诸位，你只要落在言说里面都有住。你说不住色身香味触法身心，好，你已经住了一个不住色身香味触法身心，起了断面相，偏空了。所以怎样是不住色身香味触法身心呢？悟的人随便谈一支，随便讲一句话啊，肚子饿了要吃饭啦，对不对？这个疲倦了要休息了，你随便一举法都是啊。为什么呢？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啊。所以我上个星期才讲那个慧可大师达摩祖师说，好，把你取自内心的本性道一句来。哎，慧可大师即体即用嘛，他没有说哦，我无所住而生其心了，那又躲在文字了。他走到达摩祖师面前顶礼三拜，回到原位而坐，即体即用嘛，那真正的无住身心，完全没有实际离地，不着一尘的，离有离空，终也离了。佛法就在这个生活里面活盘的托出啊。所以六祖大师说，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啊，离世迷菩提，犹如寻兔角啊，就即体即用，你就要心地清净、慈悲、平等，这样的心运用在你日常生活，那就是佛法。所以佛法就是教我们真善美慧的人生了、啊。为什么这样的心？它是真，它是善，它是美，又具足无量的智慧，清净解脱沾染了、啊。所以这个袈裟围就是表这个意思，但是不露文字，因为什么？一露文字就变成执着了。所以他以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啊，把这个无上的妙法交给了迦摄尊者，所以要迦摄尊者所护。所以迦摄尊者在传阿难，这样一直传到达摩祖师是第28代。但是大家一想，那达摩祖师是我们禅宗的28祖，中国的初祖啊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达摩祖师还讲理入者戒教悟宗呢、啊？对不对？他不是直指人心，教外别传不立文字吗？为什么还举出戒教悟宗呢？诸位啊，你打开印度历史到现在啊，啊，哪一个人说这么一下开悟了？你看了哪一个人呢？一个是这个迦摄尊者，第二个就金刚会上的悉菩提尊者，他看释迦牟尼佛着衣持钵，日所谓大乘起食，然后这个饭食起收一钵洗足以辅助而坐。哦，他看到了佛陀每天把佛性展示在他日常生活中，因为佛心清净慈悲平等啊，包容啊，他什么烦恼都挂不住，一切通达，一切明了，这样的生活就是你真如本性的妙用啊。所以悉菩提尊者看出来啊，原来佛陀天天都在把佛性直接显示在日常生活中啊，我今天终于看得出来了。佛没有讲一句话，悉菩提尊者看出来了， 须菩提尊者何等人呢、啊？依照经典的记载，他是过去东方那个东方金龙陀佛再来的
哦，你看看
成愿再来了的大菩萨，你想想看，那不是普通人啊。所以即使是我们中国慧能大师啊，六祖慧能大师，他还听一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开悟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说是一棒或者是一喝你就开悟了，那可是太不可能了，太难了。所以啊，没有借着各种经典的教法来给你启示，直步的叫你登堂入室啊，那种原成熟的众生，那是稀有难逢的。所以以前呢、啊，慧中国师啊，你看他的一个侍者跟着他三十年，跟着他三十年，然后他觉得，哎呀，这个侍者对他那么好，他应该要感谢他，然后他想叫他开悟，一看看他好像这么多年来应该要有所悟处了嘛，然后他就叫着他的侍者，侍者啊，某某人啊，然后侍者就喊诺，就是喂，回答他啊，在是啊，这是这个意思了，是。那慧中国师就问他是什么，他就傻住了，是什么？哎呀，是什么？就是叫你仿照那个会讲是的，跟听得清清楚楚的那个，但是你一路心意识的分别，嗯，他叫我干什么？好了，看不到他了，见不到具体即用，即用具体的本性。如果他直下会起，哎，原来就是他，他就是真如佛性。你看，听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哎，然后我也会喊是，你看回答了这么正确、这么圆满，哎，原来就是他。一接触就明白，明白就知道该怎么回答，这么清楚的佛性，一下你就抓住了他了。所以他呢是什么？嗯，他就迷掉了，不知道了。然后这样连问他三次，他都不晓得。他都不晓得，没有办法去汇起这一念心。然后啊，这个慧中国师接着又说佛陀啊，然后他东看西看，哪里有佛陀呢？对不对？自信是佛啊，然后连称他三声。第二世则想，哎，今天可能我的师父啊可能有问题了，对不对？有问题了，怎么一下叫我三声，又叫我佛陀三声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个慧中国师惨叹一声啊，他说啊，以后啊，你不要说我对不起你啊，是你对不起我啊，对不对？你看看，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？他跟了一个开悟的大禅师三十年，还是这样的功夫啊，更我们何况现在啊，我们找不到这样啊，真正一个大彻大悟的人在旁边，对不对？他还三十年还搞不清楚了，那我们说是哦，一句话，一个棒喝，一个缘，你就顿悟本性了，那个实在是太不可能了。所以啊，有人一说到文字，就是说歌腾啊，这个是歌腾，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闲杂语歌腾。你看六祖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就说得很清楚啊，不要说看到人家绑说起文字，说起经教，就说哈，这是歌腾，这是什么？断人家的善根，罪过无量啊！为什么呢？那一种缘成熟，那个机缘成熟的众生，那只是他累生累劫修行，那只是到那个缘豁然顿悟而已啊，他只是借那个缘顿悟而已，那种根性的众生不多啊，一般都是需要有个入门，然后逐步逐步的登堂入室。所以在这里达摩祖师很慈悲啊，他不会用棒喝说过来给你一棒，对不对？他不会这个样子啊。这个所以啊，他这个讲理入者为戒教悟宗，一定要先了解这个教理，从这教理然后来体会到宗门。这个宗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佛心宗，体会到佛心，诸佛的妙心。这个宗古德说得很清楚，什么是诸佛的妙心呢？一切修行在此自己知道其无念时的本来面目而已啊，所以叫做归宗。那无念时的本来面目是什么？你不要以为有一个无念在啊，是有念也离了，无念也离了，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无念，有无二念皆离的那个本觉性才会现前。所以啊，借着教来悟了佛心中 所以我们在讲禅宗的这个禅、哦、并不是我们禅定的禅、哦、它是什么，它是明佛心宗，传佛心印、哦、所以禅宗的禅跟我们一般教下修行的这个修禅定的禅，那意趣是不一样的。禅宗的禅可以包括禅学，可以包括教下里面讲修禅定的禅法，但是教下没有办法包括禅宗的禅，因为达摩祖师说得很清楚，明心见性是为禅、啊、换句话来说，宗就是佛心，所以大家晓得禅宗、啊、就是指的佛心，那教下就是佛的语言，戒律就是佛的行为、啊、那我们今天要能够了解佛的心是怎么样呢？佛的心不可思议啊，你住空住有都不对啊，你说我现在心很清净，那也不对啊，你被清净所染了、啊、那是四禅四空天的境界啊。你说我现在真的涅槃了、啊啊、我断了见识二后啊，它也不是佛心啊，相似佛心而已啊。佛心是要破根本无明的，所以破根本无明的菩萨才分证佛心呢、啊。佛心是离空离有，连中道也不住的、啊、所以毕竟不可得啊，离心连相离，明智相离，言说相的啊，为那个黄檗禅师告诉我们，一念无心，妙气而已啊，妙气啊，原来是这个啊，这妙气而已啊。所以你一定要借着佛的语言来慢慢体会佛的心地啊。那当然我们要了解，借着佛的语言来体会到佛的心地，那我们研究的教理一定要研究心地法门。那研究的心地法门呢，我们从禅宗里面要研究的心地法门最容易入手的是什么？六祖坛经。六祖坛经，从六祖坛经而入。那六祖坛经呢，文字看起来好像很容易懂，但是意境非常的深。墨学讲过六祖坛经、金刚经、缘觉经、八识规矩颂、楞严经、楞伽经，但是讲到最后我发现六祖坛经最难讲。那其他呢，这些经典呢、啊、它是文言文，它有很多法相名词、啊、文言文大家看不懂，法相名词你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、啊、比如说讲四相、哦啊、自尽四相、凡夫四相，你把这个名词凑凑兜兜，你就可以解释一篇文章了。六祖坛经文字很简单，你看也懂，我看也懂，大家都看懂，但是呢，你要把它里面的深奥的意气挤出来，那就是很那就你要有，一定要有在这个戒教悟中，在修行上一定要有一段时间啊。换句话来说，你一定要行解相应，你才能够越入越深。所以你看，就像我们中国古人啊，他们从小就读这个四书五经，一直到他最后呢考上了状元了，当了官了，他还在读四书五经。但是呢，他刚早期在读四书五经，到最后他老了读四书五经了，那个角色完全不一样，感受完全不一样，一层一层的播进去，一层一层的播进去。所以我曾经以前啊，在十几年前，我曾经这个问净空老法师，我说师父啊，外面的那么多人著作啊，你为什么不写呢？为什么不著作出来呢？哎呀，他说啊，我现在啊，我怎么写呢？我说为什么不能写啊？啊，他说啊，我今年讲过的经，明年再讲一次的时候，觉得境界又不一样了，看法又不一样了，后年再讲又不一样了，我怎么什么时候比较稳定了，不会变了？哎，那时候来写，就比较确实了，就比较确实了。现在还在变呢，对不对？所以注意，就是这样，六祖坛经就是这样。你千万不要以为你看了一遍说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哦，我跟你讲，你再研究再行解相，再几年再一看，又境界又不一样了。所以六祖坛经你从这部深入，因为它比较容易了解，它也讲世间法啊，也有讲一点世间怎么来修行啊，比如它讲啊，这个行足何用修禅，对不对？这个心平何劳持戒，行足何用修禅，恩则孝养父母，义则这个上下相邻，让则谦卑和睦，忍则众物无先。他也讲这个世间的处事待人接物的做法，所以他里面有深有浅，我们容易理解。那你从这一本研究几 一段时间以后再深入金刚经。因为金刚经呢、啊、你看六祖大师很赞叹这个金刚经、啊、然后金刚经你要研究一段时间。我以前就是先从六祖坛经研究，然后再深入金刚经。等到我深入金刚经一段时间的时候，有一次我一个缘啊，我这个亲这个遇见了参访了这个陈光法师啊，陈光法师现在住在景美，那个陈光法师啊，他的真的善根很深，他是台大外文研究所毕业的，到美国出家的，他三四十岁啊，四十几岁吧，他就可以注解楞伽经，所以他的善根很深。他就问我你怎么修行，我说我觉得就从心地法门，从六祖坛经入，现在在研讨这个金刚经。他说啊很好，但是他要我溯源，溯源找入这个源头。我说怎么溯源呢？他说你知道我们中国的禅宗是达摩祖师所传的，他是我们中国的初祖，那他传给慧可的就是以楞伽经印心啊，楞伽经印心。那因为楞伽经里面的义气它很深，你看楞伽经呢，它是法相唯识中六经十一论的一部经典，也是达摩祖师交给慧可大师的印心的。所以你想想看，那个法相唯识中它是属于这个啊，这个、阿赖耶缘起的系统的，那这个楞伽经是属于如来藏系的，它两个系统不一样。可是你看唯识宗他把楞伽经拿来做他六经十一论的一部经，禅宗以他作为印心的经典，可见他是性相圆融的一部经典，所以意境非常的深。所以达摩祖师那个时候啊，人心比较单纯啊，所以以那部经典印心啊，那个时候很契机。可是一直到后来呢，到了道信大师那个时候啊，大家就用研究了，怎么研究了，研究那部经典了。大家如果看了楞伽经你就晓得，你不研究还真不行了，不看不懂啊，对不对？没有办法印心啊。印心什么叫印心呢？一看这个经文不必露心意识，马上晓得他那说什么，这叫印心。所以你看金刚经也一样，你看六祖坛经也一样，不露心意识，一看了了分明，知道他在说什么，华喜充满，就好像哈、啊、很相应，就是这么一回事嘛，就是这个样子嘛，就这么意思，没有错，就这个意思，就这个境界，这个叫印心。如果你想是不是这个意思，那就不是了，那就不是印心了。所以他是给你印心的，不是给你研究的。但是因为他很意境很深嘛，啊，那所以只好。到了道信大师的时候，大家都变成在那研究探讨，这个变成教下，那失掉禅宗的本意了。所以你看到了这个弘忍大师的时候，什么改成以金刚经印心，很短，直截了当，你没有什么好研究，懂你就懂。所以有很多人在问说，如果我开悟的话，对不对？那我开悟啊，有的人就学佛学两年，他就问说，如果我学佛开悟了以后啊，我要去找谁印证啊？对，你把金刚经拿来印吗？你一看过去，你不用看注解，一看就这么一回事嘛，很相应，你就知道你悟的离不会差太远。那你再把楞伽经拿来一翻，就是这个样子嘛，很相应嘛，对不对？不需要再想嘛，那你就相应了啊。你看都有这么多印心的经典留在这里呀、啊，懂？就是怕自己呀、啊。未得约得啊，不愿意去印证啊，执着自己的一点体会处啊，一点小小的误处啊，自己觉得这次的误处了、啊。所以大家不要看那个禅宗的公案，禅宗里面的公案呢、啊，它里面有浅有深，有一部分你看懂，有一部分你看不懂。看懂了你是用想出来的，那不是一种相应的。所以那个你要真正相应禅宗一千多个公案，你一看不需要想，了了分明，那你是真正相应的。所以啊，祖师大德诸佛如来留下这么多叫你印心的经典，你还怕什么？就是怕你自己不用功不努力而已啊。所以啊，这个陈光法师就跟我讲说，你还要再溯源溯到了这个楞伽经。我回来以后啊， 我就不自量力啊，就开始拿起楞伽经要来印心啊，对不对？要来研究一看，哇，我的天哪，对不对？字我看得懂，不晓得他在说什么，对不对？真的，那个是楞四卷那个楞伽经有三种版本，一种是四卷的啊，这个别位所译的啊，那一个是那个七卷的，一个是那个十卷的，那我所指的就是四卷楞伽。现在一般的研究也是以这四卷楞伽为主，其他这个七卷的跟十卷的都是做参考的依据啊。那个时候我实在是真的看不懂，然后借着一段时间的精进用功，然后慢慢哎，有个台阶了哦。我在为了在了解这个楞伽经啊，所以你这个中间一定要有个过程。这个过程什么？你金刚经研究完了以后，你一定在研究什么？圆觉经。圆觉经是禅宗最先讲的，它是专弘顿法，然后牵弘这个剑法。所以你看，它第一个先悟文殊菩萨问如来的因地法行，本起因地法行啊，那个就是什么因地法行？如来回答：悟尽缘觉，悟皆念心，悟后起修。啊，这个我们现在不是在讲缘觉经，我就不再说下去了。所以第二步研究啊，金刚经研究完了以后，研究缘觉经啊，他禅宗先讲，后来才你看我们那个贤所宗的那个祖师啊，宗密大师，他也是从缘觉经开悟的啊，所以他。这部《圆觉经》宗密大师注解的很圆满，非常圆满。如果大家要研究这个《圆觉经》，要看这个宗密大师的这本注解啊。然后后来天台宗也注解这部《圆觉经》，所以《圆觉经》非常好，很了义。《金刚经》完了以后再看《圆觉经》，《圆觉经》完了以后啊，你要了解八四归集颂。但是你自己看八四归集颂，一定要有人讲，否则的话，因为八四归集颂是属于这个阿赖耶缘起的啊，也是阿赖耶缘起的这种系统的，也是唯识系统的，他是讲阿赖耶缘起的。那个楞严经跟楞伽经，这个是如来藏缘起的，是真如一念不觉生三系，境界会长六出啊。所以这个阿赖耶是生灭跟不生灭的合伙啊，这如来藏经是这么讲的。所以如果你一顿悟就可以成佛，为什么？这生灭是虚幻的，是虚幻不死的，无明本无，本觉本有，所以这个生灭一离了，不生灭就现前了。所以那个阿赖耶系统，这个也就是唯识法相系统了，他是讲阿赖耶缘起的，他就不是这样讲法了。他说这个阿赖耶是缘起宇宙一切万法的，所以你修行要经过一段时间，有资粮位啊，这个资粮位，然后这个在接着一步一步的修行啊，从十住十行十回向，然后再依这个四加行位，然后破分别我执分别法执，然后才见到位啊。他经过这样的次第，把我法二执破了，最后才证的是真如啊。所以这个阿赖耶他就是生灭，他不是生灭跟不生灭的合伙，所以你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，否则到时候也会觉得有一点格格不入了。所以如果你是自己要看的话啊，那你一面看这个八四归集颂以外，你还要再加一部大圣起心论。大圣起心论呢，它就是讲一心缘起的啊，一心真如门跟生灭门，你要再加看这个，把它两个综合，那你就可以了解一个概括了。那如果有人在讲的话，在讲这八四归集颂的时候啊，像我们现在在研讨这八四归集颂，星期四在研讨八四归集颂，我们都会把这个带进去，把这个如来藏系跟这个唯识宗派的不同的地方把它讲清楚，以后大家才不会在这里起矛盾。然后八四归集颂研讨完了以后，再深入就是楞严经，你看那个七处真心十方显见，到最后啊，这个讲这个七大啊，我们这二十五啊，这个五蕴十二入十八界七大，这整个都是我们如来藏妙真如性，直指人心，指出你这一念心。
在最后讲这个宇宙万法的缘起，到最后讲你修禅定的那个五阴魔。所以从八识归集颂以后啊，再深入楞严经，然后楞严经研讨完了以后，再入楞伽经、楞伽阿巴多罗宝经，这在一个系列戒教悟中，一步一步这样而入。到了楞伽经的时候，性相圆融啊，楞伽经里面啊，他讲了讲这个无法三自性、八识二无我啊，讲这个，然后先了四门，还要顿离四门，然后实悟本性，就像禅经里面讲的离迷离解离正离邪离净离染，最后呢实悟本性。那你等到你把这个楞伽经了解了以后，我相信你在这里面一定可以有相当的体会。那如果你要继续在研究经典，这个时候啊，你可以继续看法华经。为什么呢？你到读了楞伽经的时候，你了解结念心了啊，自心原来自心是佛啊，你就知道什么是离境离染，什么叫做无念，什么叫不执着啊，什么叫做实际理地不着一尘，这一念心你悟了，你了解这个道理了啊。那你看我们常常讲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，那个法华经的成佛的法华，你就可以开始修学成佛的法华了啊。那你法华经研究完了以后啊，你就可以再深入什么华严经，你经过这样的过程，你来看这些经典啊，就不会有大障碍看华严经。华严经就是你自心的体用了，自心的妙用，所以华严经里面所讲的不思议的境界，那个世事无碍法界的境界，就是你自己心里的妙用啊，你真心的妙用。所以实相就是华严经的那个境界，没有障碍的世界。所以我上个星期跟大家讲，这个世界本来是没有障碍的，是障碍是自己迷了，所以现在感得了，失掉了我们本有的一真法界，而得到了人间法界。所以人间法界有人间法界的障碍，在一真法界里面是根本没有障碍的法界，没有障碍的世界啊，那是真实的。所以你就可以深入华严去了解菩萨的花心，以及我们这个一真法界的这个意境。然后你研究好华严以后，你就可以最后看涅槃经，准备入无余涅槃，但是不是真的偏真涅槃咯？为什么？烦恼即菩提啊，生死即涅槃。你想想看，你这一生如果这样透过来，哦，你呀、啊、不会说啊做不了呀，太无聊了，你绝对不会有这句话出来了。为什么呢？你每天在这里面，哎呀，有所悟出，欢喜都来不及啊。所以佛法里面有很大的欢喜啊，所以会享受人就在佛经里面享受那种体会，那种跟法喜充满那个法乐的那种味道。那不懂得享受人，就是满足六根的感官的享受，满足你六根感官的享受，那是麻醉啊，会越迷越深啊。所以你吃辣椒的人，最先吃一点点觉得很辣，然后越吃越重，醉了之后要吃两条呢才会觉得辣，吃一点点会觉得辣的时候对身体没有伤害，到了你要吃两条才会觉得辣的时候，胃差不多再过一阵子要去住院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想世间的肉就是越迷越深，刚开始好像有点快乐的感觉，到最后没有它会变成痛苦，有了它也不会觉得快乐，那就惨了。那佛法不是，你这样越深境界，自己那个心灵的那个境界，在世间的事情越来越放下，常常有悟处，法喜充满啊，身体也会越来越健康啊。所以啊，这个借着个教理而悟到了我们这一念的真心啊。那但是在六祖坛经以前，我已经讲了，看的虽然是简单，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基础的话，六祖坛经你会看歪了，会看错了，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了啊。那当你看到不落两边不着中间，那是什么意思？根本就不晓得。所以你一定要有个基础。所以如果你对这个心地法门、对禅宗有兴趣的话，你前面还有一个前次的基础的佛法。第一个，你要去上佛学入门。现在今天礼拜五晚上地下室就开佛学入门，让你了解这个佛法的轮廓
有一个正知见，否则你把佛法看成是宗教，看成一种信仰，你从这个角度去修的话，最后你看你的因地不争，果遭遗弃。你没有个正知见入手，你总是偏在信仰宗教，你就会求感应、求加持啊。那个种子不容易拔掉，因为我们以前修学佛法啊，这个东听西听呢、啊，这个知见已经很杂了，所以你一定要先把你以前那个杂的知见拔掉，然后种入新的知见。所以凭良心讲，如果对一个人从来没有接触宗教的人，那个人好修，你给他正知见，他一下就可以接受了。因为我们人都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啊，先入为主。所以你看我们这个五见里面啊，身见、边见、见起见，那个见起见就是先入为主。因为那时候印度有96种外道，有时有人先去接受到那个96种外道的思想，那佛陀要把他这个思想拔出来，再把佛的正知见灌进去，哇，那好辛苦啊。所以有一个笑话，讲个笑话，说有一个钢琴师啊，对不对？有一个钢琴师，音乐家，钢琴师，人家去跟他学钢琴，一个人只要10块美金啊，一个月10块美金就行了啊。其中有一个、啊、他都会先叫某一个人先弹一段给他看，那个不会弹的，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的，甚至5块钱都行了，对不对？那有一个人呢、啊，他去报名了。啊，他那弹弹看，他表示他功夫很好，一鸣呱啷弹一曲很好听的音乐，说哇，你要100块，对不对？他说我弹得这么好100块，他说哎呀，你整个方法原则原理都错了，我要把你这个整个挖掉，再把新的交给你，这太辛苦了，所以你要100，那就是这样。所以你一定要先有一个佛学入门的正知见，对佛法整个轮廓了解了以后，然后接下来了解阿难问四佛及胸襟。了解你学佛的态度心态是怎么样，一定要正确。阿难问四佛及胸襟，然后接下来佛一教经，就佛一教三经。一教三经研讨，那个第一个佛一教经研讨可以讲，如果是居士讲好像比较不适合，因为他一开宗明义，这佛陀要入涅槃嘛，那可以说是叫涅槃经，小圣的涅槃经，就说汝等比丘。你现在看，如果一个居士坐在这里讲汝等比丘，你这这好像跟身份不太适合。所以啊，研讨可以，但是那个佛一教经那是很重要的。为什么佛要入涅槃，最后再提醒的那几段话，你看有多重要？所以佛一教经一定要了解，那个是叫你出离啊，远离啊，你没有远离不行啊，对不对？现在很多人行十善法，行菩萨道，他觉得他在行菩萨道，其实他行的就是人天佛法，因为他根本没有出离心嘛，他对人间很喜欢嘛，对不对？菩萨是对人间有出离心的、啊、是因为大悲心所致啊，不舍世间啊，是这样而来的。所以一定要出离心为基础，所以大圣佛法一定要有小圣佛法的基础。所以这个佛一教经就是讲出离的，然后42章经也是讲出离的，再来是佛说八大人劫经。佛说八大人劫经就是回小向大，开始回小向大，不仅仅你要处理，你要想到度众生，只有8条可以让居士来关照，在日常生活关照。接下来就地藏菩萨本愿经，地藏菩萨本愿经那需要有人讲，或者是你要看那个青年